开头我讲的那个那一段插入的内容，那个插入是那个指的是作者自己插入的还是别人插入的呢？
应该是作者插入的啦。
哦，
哎，
他是插入说明，
是一种插入来强调说明啦。
哦，
哎，就像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哦，有没有？他前面在谈天使跟这位儿子的比较，第五节也下面也开始来谈到这个天使跟儿子的比较，但是中间就突然谈到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呢？哦，突然都变成是怎么在谈我们的事情呢？本来是在谈天使跟儿子的事情，怎么突然变成在谈我们的事情？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插入，好，了解吧？
哦，了解
了。但是实际上说，我们不应该说插入。因为它既然是前后连结，它怎么是插入？应该说一种说，这是前面是在讲一种职，有关于职的儿子的事情。那现在呢，这些他们一般说的插入是指我们的，跟我们有关的，我们要怎么样来得到解禁？也就跟这些。值得这个事情跟我们的救恩是有关系的，他用五次来重复的来勉励我们不要失去这样的救恩。啊，你要如何来这个都是等于说基督是怎样，那教会后面是在讲教会也要怎么样。你说他插入的话，应该说，反正是我认为他是主要的，目的，
他的目的啦，写作的目的强调了。
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肯定出来，那你讲的那些理论在干嘛？有讲等于没讲。
你都讲了基督很大的恩典，基督很大的伟大，他很奇。很高深，很奇妙，结果讲的这些跟我们没有意义，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不是后人哦，也就是说他这个是作者本人的，不是非作者插进去啊，添加的。
实际上也可以从这个东西我们看出来，如果今天把这位爱子就等同那位儿神啦、那爱子所做的、所经历的这一切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因为他是神啊，我们是人啊。那神可以经历的，我们怎么可以经历？我们人不同种类，怎么可以经历？只有他是人，他强调他是神所创造的那一个第一个人。
可以说如果这个儿子是神的话，但本书就在强调子，他要受苦，跟我们人一样，那你说神他本身要去受苦，然后去经历到像人一样的，那这样的话，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你在演戏嘛？你在演一出？你本来就能够胜过，你本来就能过的，从开始就知道的结果了，这是一出骗人的戏。
你们二位了解刚刚长老跟传道在讲的这个重点吗？就是说我们一直要从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来确认一点，就是这一位爱子，这位儿子，他确实是成为了人，而且他确实的在地上实实在在的带着肉身经历了与我们完全相同的景况，而不是一种 而不是一种没有挑战，没有而很容易就胜过的这种情况。所以他的实际的经历，他所遇到的软弱，遇到的困难，遇到的诱惑，都实实在在的与我们普通人是相同的啦。这也是希伯来书一直要强调的这个关键点。而他绝对不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像至高者那样大有能力，完全没有不会，就是完全没有经过挑战，就好像演戏一样的那种虚假的骗局，绝对不是这样。他的经历也，如果他没有坚持，也是有可能会胜不过的，对不对？应该可以这样讲。
那当然
啊，所以他有软弱，那他也要必须要胜过。他的这种处境跟我们世上的人是同样的情况，因此由于有这样同样的情况，才会成为了对于我们这一些在地上还有为着信仰而深受苦难、深受这些磨练的人，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以及安慰以及勉励。因为他能够胜过，他的起点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就不能放弃我们自己，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好像他非常轻易的就能胜过这样子。如果人把他看作是像至高的神那样子，是他的挑战就是一种虚假的，那这个对人就没有帮助。因为人会想说，会自暴自弃，会说他本来就有那个能力，那他跟我们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达到他的境况。对，我们一直强调神观的正确认识真的是关乎得救，原因就在此。如果对这一点我们有清楚认识，我们才不会在地上放弃这种追求，我们才不会遇到苦难的时候不愿意坚持下去，反而会以耶稣基督他确实是用带着肉身胜过一切试炼来勉励我们自己。这个是神观正确的认识一个重要性。那今天我们一直强调这个神观的重要性，原因在此。但很多人很反对去探讨这个，他觉得说好像争来争去也没什么意义。但事实上我们通过这样的探讨，我们发觉这个真的跟在苦难当中如何胜过苦难有绝对的关系。就因为你对于这位爱子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情况有正确认识，你才有可能因此坚持下去，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勇敢的来面对这一切的苦难。这个是对于真理的探讨的一个重要性。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好，
我倒是这个要好好讨论的。
是
他为什么又不用 cosmo， 他用是 ion。 因为 cosmo 就是一般都宇宙或世界，会不会他说他因为他这个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喜欢用词，
因为
cosmo 它属于希腊文，
希腊
希腊
希腊的，
希腊人的
希腊的方法，
这个世界的已经有修饰过，已经有整修排列的
排列整齐的
一个世界。但是
Ionos
Enlo 它比较属于时间性，也就是说 Cosmo 比较属于一种空间性。
对，
不过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也不明确，就是就是对这个词不明白啊，就是什么会是那个比较创造猪世界的啊？
猪，首先猪是多嘛，哈、啊。那对，在我们的理解，世界就一个世界啦，啊，传统理解，他怎么会用多个世界呢？
所以说我以为是不是翻译成就是诸世代啊，就是像长老刚才提到的，这个侧重于这个时间性啊，
是
比如还翻译成的永远啊，永远，进化是不是就是说记得他创造诸世代，不过那个创造这个世代还要创造嘛啊，这样也不理解，其实啊，所以说我整体就是不理解啊。
因为这个字创造，哦，它本身它只是一种制作而已啊。一般创造我们说另外一个字啦，不是，就是那个 creatis， 一般我们说那是创立创造 creatis， 那现在他用的是制造，可以说这个字也可以用一般我们说去实行实践，是不是啊？你知道吗？遵行啦，实行啦，实践这个字啊，所以他到底是要用在创造的这一个角度呢，还是在讲到他是他在来运作实行？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底下这个所谓的 Iona 他用复数，他不用 cosmo， 所以应该他彼此都有关系啊。如果最直译的来讲的话，他是说他是实行制作诸世代，直译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林川道他是用前面第二节，他是万有的继承者，那么来用到第三节的这个艾欧纳啊，这个后面的艾欧纳，同样的又多用一个立，一个是造，那后面是万有的承继者，一个是诸世代，所以这个诸世代也可以是着实指万有啊。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我们把这一点先确定了。
问题是这样好吗？这个有一个平行的意思吗？因为它不同的一个动词，它利他早已利他是万有的继承者，这是一种继承人的一个设立，对万有来讲，他何必要再讲第二次？他就直接讲万有就好。 啊，为什么他就不用讲伴有，而要讲爱奥呢？第二个，又讲是借着他用制作这个字，哎，时间怎么是制作呢？时间是不能制作的。
如果万有来讲，它应该不是时间性的吧，比较是属于非时间性的那种存在。而它这里用Ionas 这样时间性的，如果对照前面，比较像前面谈到的古时还有后来这种，这都是时间性的。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讲，实践或实行似乎在这方面比较，似乎可以来思想一下。之所以叫实践或实行，就好比说以他在二姐这边呢，就是他借着儿子来晓谕我们，他这样子，他有做这个动作，就是晓谕嘛，哈，就是这种演讲，这是不是就是一种实践实行？然后他是在诸世代、诸时代，所以在第二节开头的那个，就是日子的最后这样的情况里面，他做。那在更早的时候，对于这些列祖们，是不是他也在那里做呢？只是做的方式不一样，他是，就是说这些诸时代他都在运作，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他都在实践，他都在促成啊，哦，制作，但是制作不是说制作这个时代，而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制作某些事情。
如果我们由这一个经文的一个架构分析来看啊，第二节的儿子，这个儿子由第三节的他是什么，或是说他存在是什么，我们可以互相来做一个对应。那么第二个，已经早已立他是万有的成聚者，呼应的是底下第三节。第三节也讲到说，是借着他能力的话，来承载的万有。又出现了跟万有一样的字，但底下更重要的就是
制作，
那一个，那这个底下的就是这个制作的这一个诸世代，要跟谁来对应呢？反而它是跟诸罪的一个捷径，
制作这个诸罪的捷径，它用同样字吗？
是成哎呀，都是他用
制作啊，就 poio 啊，
都一样的，都用这个，
所以似乎是对应这一个。
那这样诸世界跟诸也是用诸罪，的捷径。如果这样用这样对应法，那我们要来思考，如果是用诸世代的话，变成说旧约时代，一直到新约的时代。或者是列祖的时代，一直到今天的这位儿子的时代。那这样的话，他呢，他在就位的时候，他有诸罪的一个捷径的一个另外一种模式，就是用献祭的那种模式，会牧的，会牧的，
不是亲自做了，但是他也做某种，
他也有做，
对，但是不是亲自做，他都要透过那个那些牛羊祭物，对吧？
啊，现在他是
亲自做，
他做过了，成就了一个罪的一个赦免的捷径，那是就指的这个时代，他来成就， 那么过去他在运作的是过去的那一个时代，诸时代。
嗯，
哎，那应该是包括就是叫旧约的，旧约就是讲那种诸时代。
嗯，
哎，那是不是他也可以包括新约的这个罪的一个洁净的这个时代？你们认为呢，严立光？
造了诸世代，新约只有出现一次，其他没有办法比较。第二个，诸世代如果你要强调它的复数，变成说很多代，会变成说是旧约、新约，甚至到末世，你都要变成是，都可以是它造的。
嗯，
好，那我们要了解造谁在造，这个主旨是指神哦。他不是指这个儿子啊，是神透过儿子来造啊，但是神在造了，所以我们说时间是神造的，没有错了，时间也是神创造的，神创造的孩子是创造了空间，也创造了时间，所以一般认为是时空都是神所创造的。好，再来第三个，就经文上他的安排，第二节谈到万有，然后再谈到诸世代，再谈到万有。
嗯，
啊，你会发现它是被夹在两个万有的中间，啊，所以一般确实，如果就文义上来讲，我们说诸世代跟万有没有多大差别了，哎呀，因为就它文义上的这样的这种用法，故意的这种用法，它应该是有这个意思了。
那解说，那万有也包括了。时间跟空间嘛，对不对？
它是中性质，
哎，
万有是中性质，哎，时空都可以。一般很多人都把它翻作是万物啦，都会变成是只有
空间
的这个
空间，
哎啦，这万物啦，因为我们外翻很多翻译只是翻作万物啦。
因为它这个用复数型
的，嗯，复数型又中性，确实比较好的话，你还是指翻万有比较好。哎，啊，海丽这样可以吧？啊，还有在
讲的那个创造时间啊，应该可以啊。
哎哎。
关键这个创造是指神创造了，是神借着儿子创造。
嗯，
还没有其他问题？阿 Ken 呢？
好，今天不要了。
嗯，好。
阿 Ken， 你听得懂我刚才所讲的第三节那个荣耀的光辉的意思吗？
不太懂。
太懂。海丽呢？
先要说那一个荣耀是什么了。
嗯，
他用电冠词。嗯，哎，
嗯，
就像那一个本体那个字也用电冠词 case。好，
嗯，
那这两个都用电冠词，但是呢，那一个光辉或是那一个真相，他就是没有。电冠词，哎，所以前面那边的荣耀或是说本体有电冠词，应该是指神本身啦，哎，这是第一个，你们大家可以了解吗？
可以理解吗？
啊，可以。
荣耀跟本质和本体都是指神啊， 这个知道了哈。
这样明白吗？
海丽呢？
对，海丽。
海丽呢？
他那个汪飞是家长，也是家长官司的啊。光辉家长官司的
没有没有没有，
光辉没有。
你有什么版有光有
骗子？
那是荣耀。
哦，应该是。
对，光辉是 Taste 前面的那一个。这个光辉特别就林传道特别有强调，这个光辉原文应该翻译成反光，哦，这个是他特别有强调，就好比月亮是个反光的光体，这个了解哈？
还
可以了解吗？
理解，他都理解。
嗯，对，但是如果以发光体而言，就好像太阳系里面的太阳，它本身是发光体，啊，所以这个这荣耀表示是这一个荣耀的本身，也就是荣耀的来源啊。荣耀也是光的意思啦，没有错啦。
简单来讲啊，荣耀是神本身啦，只有神才可以发出荣耀啦，那我们都是这个荣耀的承载者，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光，它发出来之后然后照到我们身上。那以前也是一样，这个荣耀荣光照在儿子的身上，我们都是被荣光所照耀的，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荣光荣耀的一个反射体，我们是一个反射体，那爱子也是一个反射体。所以爱子不是荣耀本身，它也不是那个本体的本身。
我们大概会有一种错解，一样福音里面会讲说这一个在它里面呢，有生命的光辉，它好像是那个光啊，那因为它是好像是它有生命的光，那今天他怎么又讲说这个是只是一种反光呢？这个有一种错解啊。但是我们要了解到，他在讲到他是那个是生命在他里面，这一个生命是人的这个光的时候，那里的光是在讲什么意思啊？他不是在讲这个是他的本体的问题啊，他是在讲一种功能，懂吗？功用，光的一个功用是生命的光，也就是他这个功用能照出来让你得生命，叫称为生命的光。因为福音就在强调不是他本身有生命，
是生命的权柄，
他只是神赐给他在他里面有生命
这个权柄，
那神赐给他，他就能够使人家有光有生命，所以用生命的光。但希伯来书是在强调他跟神的本体上的区别，
他跟神的关系从一节到三节，我们可以发现到第一个父跟子，所以他谈到儿子是父跟子，然后第二个他是一个继承者跟一个 原来的啊原有的产业者的这一位跟他的继承者之间的关系。再来，就创造角度来讲，神的创造，神是创造的主体，他是创造的媒介，所以是透过他来创造的。再来，他是一个神本身是荣耀的，本身他有荣耀。那这位儿子不过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反射体。神是一个本体，他是一个基础。那儿子呢，不过他是一个模具、载具，或是一个印记。同样的，谈到的是神是坐在宝座上的，他是坐在神右边的。所以很多我们可以发现到，他不断的用这个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强调他不是神啊，但是他跟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注解家是变得说他就是这位神啊，但是他一直强调说他跟这位神不一样啊，只是说他跟神关系很密切，这个就天跟地的差别了。
看到我理解您讲的，然后那个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就是第一章从第六节到第九节吧，就是说他不是，就是约翰要为光做见证啊，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谁光啊？
是的。
这个就是说怎么样去理解的，然后还有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十二章第35节说，耶稣对他们说，若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啊，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啊。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者光啊，使你们成为光之子啊，这些怎么理解的啊？
你看那个第八章哈，八章第十二节，他说我是世上的光，有没有？有没有？你要用这样的来理解他了。
对。
只是世上的光，那今天你跟从这位子的人，他就不是在黑暗中走，他会得到生命的光，所以世界的光就等同是生命的光，两个要等同啦。他不是在讲本体啦，他只在讲功用。他带给人永生，所以他称为生命的光。这个生命的光是来到世界，所以他叫做世界的光。所以这个光是可以看见可以跟从的，所以他叫人家要跟从他，大概是用这个以世界来讲，他是光，是真光。那我们门徒也是世界的光啊，同理啊，但我们不可能是这位神啊。那同样我们跟从我们的，他也可以得到光啊。
对，
大概可以这样引申过来。
希伯来书一节到三节是用这位儿子跟神之间的一个比较，约翰福音的话他一开始也是说，第一节到第三节也是说这个道跟神之间的比较。 然后从第四节以后，他用的比较是一个约翰跟这一位来做比较，
对，
你知道吧哈？是约翰跟这一位做比较。如果约翰跟他比较的话，那约翰不是那个光，那这个是光。但是如果他是跟神比较，就不一样了哈。所以比较的对象不同，它的意义上是不一样的。这个你可以理解了哈。
我理解了，他懂了。另外也可以说，这个反射的光，那当然也是真光啊。
是啊，没有错，它是真光，当然是光。
那也不是假的，
对，
哎，它给人家生命都没有错。不过这位耶稣哈，这位子跟我们的不一样，是他是生命的真光，我们还不是，因为神赐给他有这样的一种生命，但是我们说我们是不是是生命的真光呢？我们跟约翰一样，这样了解吗？
嗯，
我们只是传输这位耶稣，传讲这位耶稣吧。如果说，我们来跟前面来讲，当道跟神来做比较的时候，类似于说，当这位道跟这个约翰来比较。二者可以做一个等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当神他跟道来比较的时候，就等同于当道跟约翰的比较，
它的层次上的不同，
这样了解吗？
对
了解，
也要这样的分出来比较。我们也不可以说我们就是那个生命的真光，你不可以这样讲，约翰就不是，但我们跟约翰一样说，都是一种。也是我们也是耶稣的反光，
哎，
也可以这么讲，
是啊，
哎，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是耶稣了，不可以讲。
有类似之处，但是不可以等同啊。
嗯，
身份地位还是不一样。
我们和耶稣主耶稣呢有相同的地方啊。也有不同的地方了啊！
哎，对，
是
哦，那主要是还是要那个，就是把这些细节去分清楚啊。
是，
就正如耶稣跟父神，他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他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嗯，
啊。
第三节这个像怎么理解？
和
本
翻译
成了真性啊，加了个真。这是说，主耶稣和神这个，从本质上来说差别的地方啊。
再念一遍吧。
像是阳性词哈，啊、哦，我刚才有讲哈、哦，那阳性词它可以指使用这个印模的人。使用模具的人，因为这个像是原来是它的动词是一个去烙印，去做一个模具的啊、哦。那这个名词就变成说它是去指使用模具的人，或者说使用工被使用的那个工具的，它也是一种印，也就是说它等同是那个印模的意思了。今天我们要做钱币嘛，钱币就要有一个哦那个一个板嘛，对不对？
模板
模板嘛，我们模板基本上这个字 就是指那个模板啊。
嗯，
你又这样讲都讲神啊啊，神就是那个钱啊，但是钱你看不到啊，你一定要透过一个模板去印出一个钞票出来啊啊，你才看到钱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那神是等同钱啊，但是你看不到钱啊，神就透过这个模板跌出了啊，这个模板呢印出一个人啊，印出钱出来了啊，人就是这些钱钞这些纸币了。
嗯，
这样了解吧？哈，
人是纸币哦，他不是钱，他是纸币。
哎呀，人只是纸币了，
纸币只是代表一种价值，
代表价值，
还是实际的价值，
还是那个钱，那个
是神啊，
是对
那个价值、
嗯，真正的价值是那个神本身，
啊、
那个钱所代表的意义的，
钱的意义了，不是钱本身，
它值就是这个印模而已，值就是印模。这个三方面要有分别啊，
要透过印模来印出这个复制品，
嗯，
对对对，
就这样啊，它就可以有大量的复制啊，这个叫做借着这个来创造，
嗯，
哦，
对不对？
对
对对，
借着这个印模来创造嘛，来印刷来复制嘛，
嗯。
还有没有？你还有没有问题？再讲。
这个托住万有啊，这个万有，这个托住，意思就是让这些万有在就是神性的这些法则规律里面起运，是这样的意思吗？啊，那就是托住的这个意思啊。托住万有，托住的
一
个含义。
托住这个字原来是一个虚带一个东西的，承载一个东西的，
嗯，
或者说带来带去的，把一个物品带来带去的，哦，让一只牛去承载了一个物品，然后我要往哪个地方去啊、哦，就带着它走，有一种承载，带着它走。基本上意思是这样，所以是说让这个物品继续的在走，它承载着一个物品，让它继续在走，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维护啊、维持啊，让这个整个世界继续的在运作，先了解吧。
而这个纸哈，这个纸是神能力的画，
用神能力的画，
所以这个画是指这位纸啦、啊，而他的能力，那个他是神啦、啊，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你了解吧？
那个能力的话是在哪里？没有是吧？
那话就是我们换成命令的。
哦，命令是吧？哦。
那个第一个它是指神啊。好。
嗯嗯。
那一个命令它有定冠词，应该是指这个儿子了。那何类马这个字哦，跟六个字
通用，
都可以通用。
嗯，那个对啦，我们再强调一个观念，因为很多解经家他们看到经文里面有时候用 logos， 有时候用 herema， herema 就是命令这个字啦，但是它一般也是一种话语啦，那有的解经家就会把它刻意区分，然后强调某些这个 herema 特殊的用途，但是我们看起来如果以这里来讲，它应该跟 logos 是同义词啦，同义词啊，并没有在这里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的区分跟 logos 的差异。 所以这个合位码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就是 logos 那个道那个字啊。
嗯，理解。
第三节哈、哦，它是什么？什么之后呢？它用出现只有两个那个代名词它，两个哈、哦，两次哈、哦。第一句话是它的本体哈、哦，实际上这个它应该要带到前面是它的荣耀的光辉，跟它本体的像。就希腊文来讲，他应该是这样讲的，所以变的是他有两次，他的那一个本体跟他的那一个荣耀，那第三次出现的是他那一个能力的，啊、哦，他后来我们中文把它换作命令那个啊那个权，啊、哦，他的全能的，啊、哦，他的那一个全能的话。哦，所以他是也是用三个，是用三个他，神是神就是那个代名词的他，他的那个潜能，他的那个本质，他的那个荣耀，这个都是指神本身啊。那儿子呢，可以指就是这个光辉啊，像迹印记或者是这个话。他这个是也是一种故意一种强调三以三为主，还是用三哎。
用 this。
嗯，对，三个 this。
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啊，因为这个荣耀，这荣耀它是阴性词啊，阴性词。那三节的最后面也有一个翻译成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个至大者了，那就是这至大的这个也是阴性词，那翻译都会翻成。这一位人，但是一般正常在希腊文来讲呢，它阴性词这个一般不指人啊，啊指的应该是一种事情的事情，包含那个荣耀也是，但是在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以这个阴性词确实也是代表那一位了、啊、所以翻译的意思上来讲也没有太大问题，所以这荣耀，它的这荣耀其实指的是这个荣耀啊。荣耀是一个表象，而那个至大，至大那个指的是。也就是大的这种权威，大的威严、那个是一种君王的威严，君王的权威啊，所以讨论下来有点类似像我们在称呼那个王的时候，称呼的人会用陛下，他是用物体，陛是台阶，所以那个皇宫台阶的下面来称呼，上居在那上位的那位王，他是以物来称为那个王，大概是这种概念。所以不要因为那个这至大的这个阴性词，不要被这个所，就是要了解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种山中带山啊，还是这种潜，一直一直又重复又重复，然后第三节的第一句话，它也是一种前后呼应。后是那个他，对的是那个 auto 那个他的啊，他跟他的，然后光辉对这个印记啊，荣耀对这个实体。这个真的是一个前后完全对应的。
是我理解，其实是两部分对应的。
他哦，这个。
当然了，如果结构上来讲，
山中有山、啊，
对，你可以再加第三，但
是山中有山呐、啊，而且它有两个彼此重复对称，
嗯，
它当然是用这个，
你看它的架构好深啊，
嗯，
它对它，啊、嗯
哦，是的，
然后你看这个跟这个相好，前后对应。中间对应，
对，
他这个这种对比真的非常的文这种文学，好、啊，我们
说它类似一种建筑的一个结构，它有根，它有梁啊，它有柱，然后它这个建筑上左右上下前后，都彼此这样的建构起来。这个就一个科学来讲，科学本身它就是以一个所谓的我说建筑学来讲的，科学是从建筑学来，而我们认为说圣经的文学架构，它本身就是在架构一种殿宇圣殿，
是吧？
所以你在读圣经的话，它等于是在读一种建筑物，它架构是非常的。我们说均衡，完整，那他才会倒，不会倒啊。
你那个就他有可能。
还有没有那个现在阿 Ken 有没有问题？阿 Ken
陈弟兄有没有问题？
不要了。
你没有问题啊？
如果有事的话，这样一点点的疑问呢、啊？
可以
说。
大课啊，有一次啊，这个根据这个一尊弟子啊，从吃到这个，喂，
哎，你说，
哎，是吃了这个耶稣基督为这个马尿的继承者吧？
你有的继承者，
或者什么啊？是不是我们这是比丘的妈妈就是为了耶稣基督而存在的呢？我不可以这样理解。
哎，你说被造的怎样？
啊，我们这是比丘的人啊，是不是要是为了耶稣基督而创造的了？
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是不是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创造的，是吗？
啊，不，这不是为了耶稣基督而造了。
为了啊，为了耶稣基督而造，是不是这样？
圣经上是没有这样的讲法。
万有是本质他还是借着他，也是为了他来造，没有错，最后是要归入他。那是哥罗西书讲， 哥罗书记的一章，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阿Ken你看一下。你看到吗？
啊，
万有都是万有都是靠他，那个靠他有没有造的？那第三行说一概都是借着他，后面说是又是为他。
嗯，
他讲三点，靠这个字可以说在他里面，在他一种位置范围，在他里面范围，那借着他是用一种管道媒介底下底下，而为他那个是一种 S 有一种目的的意思。
是不是啊，我们就是基督的人啊，不是为留阿威，不正也是为留他的女子耶稣基督吗？
是不是也是为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了这个被造的人，是不是也是为了
万有既然如此，我们也包括万有啊。
那个阿Ken，被造的人也包括在这个万有里面，了解吗？
了解啊。就是万有的创作啊，是为了这个耶稣基督，也不是为了阿威神本身吗？
哦，两个都可以讲。
都有啊。
我们说神直接神来造万有这个角度来讲，
为了他，
那万有也是为了子这个儿子来做的，
是不是也是为了父？还有问题，
我说就父跟子之间的关系来讲，那今天说如果万有跟子来的关系来讲，我认为是这样，如果父跟子的关系，那神造万有是为了他自己的，哎，因为神是借着这一个儿子然后来造万有，那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这个父本身啊。但如果用子跟万有的关系来讲，简单讲说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讲，那么基督救了教会，就这两方面来讲，那应该他救了教会，他跟教会的关系是教会是为了他而被救的了。所以你要看你的关系，那种关系来讲啦，哎，这样懂吗？就像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神跟道之间的关系和道跟儿子跟约翰的关系了，那您不能把这两方面的相同或是说区别把它混淆了。如果说只单说我们万有只是为了这个基督来造而跟神没关系，那这样的话，圣经上有没有在讲说，那就因此就万有不是为了神来造吗？
嗯， 如果就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哦，那里的讲法，那个主旨，应该是指神啊，而不是指儿子啊。那如果这个是指神的话，是万有是因着神，也借着神而有的。万有是因着神，也借着神而来存在着。这两方面他都有了，对神对爱子来讲，
第十节
、
如果我们用一个大圆圈来讲，大圆圈的里面就包括了儿子，然后也包括了万有。
好吧，快12点了。